好，感谢主。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讲到38年在旷野，特别的一些地方，神让他们占领哪里，路过哪里，不要去占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以色列人的版图呢，完全是由神来决定的，这样可以使人的野心受到限制。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个人的命定。属灵的版图也是神给我们已经定好的啊，我们只要去探索神给我们定好的土地啊，这个属灵的土地。那么这一整个呢，就是穿越约旦河东的旅途。整个约旦河西叫做应许之地，神已经赐给他们了。但是约旦河东呢比较复杂啊，后来有一些地他们是占领了啊，但是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屡次有一些词出现，起来啊，或者不可与他们征战，因为这个地已经赐给了，比如说以扫的子孙、罗德的子孙什么，那我们转回哪里哪里。所以每一步每一个地方都是神的带领。第七节呢，主说这个你们要向他们买粮吃、买水喝，因为神已经很赐福你们了。40年神跟你们同在，你们都一无所缺，所以呢你自己有能力啊，不要垂涎不属于你们的这个土地。那这里讲到有个细节呢，讲到几类人这叫什么人，以米人利法因人，还有叫散送民，这三类呢看上去是同一类的，都是巨人。大家记得 Bob 以前讲过，就是在洪水以前呢，天使就是这个创世纪里面啊，天使与人这个交合，人的女子交合，生出了一种怪的物种啊，是很神秘很邪恶的。像包括后来跟大卫打仗的哥利亚也是一样，他统称为拿非利人，是一种巨人，但他们是很邪恶的。所以这个物种呢，现在就是就是《生命记》这里所讲到的这几个类人呢，应该就是那个的那个那些人的后代啊。好，我们看到这个有几个地方神没有让他们去攻打和占领，一个是希尔山这边，一个是摩押人的地因为摩押人以前是跟他们是同一个祖宗的，是罗德的后代还有亚门人的地这些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蛮顺服的。在《生命记》第二章，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神记载的基本上是他们在一些大的点上还是顺服了神的带领，尤其是攻打这个地的方面。那么西实本王西宏本来以色列人是想跟他们说和睦的话，说和睦的话的意思在那个时代就是签订和平条约的但是呢不行，他们神使他们的心刚硬就像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一样。但是呢，神是有个心意，其实因着他们刚硬也是他们自己选择刚硬哈，那神也允许他们继续刚硬，是要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就把这个地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打哪里打仗，哪里能不能打得赢，全是主已经给他们确定的。你看，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而且从那个时候起，天下万民听见以色列人的名声都会惊恐害怕，因为以色列人有神与他们同在，到哪里去打仗，只要是神让他们去打的，那么有一定能够打赢。好，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将他们交给我们了。所以到了37节是禁止，那下面这个约旦河东另外一个王巴山王鄂，神也把他交在他们手中了所以这38年在旷野的这些的地界，我们再一次知道这些版图是完全有神所量的。如果不是神让他们攻打一个地，那他们一定不会成功的。但是神让他们攻打，他们却又不过去，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探子到了约旦河这边，那他们也是极大的失败。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趋的都要跟从神的指引。好，箴言书29章第一节就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这就是讲到我们不要做那个应着景象的百姓。以色列人就是蛮应着景象的在这个旷野中间屡次被责罚还是应着景象。我们今天在属灵里面，我们要快快的来学功课，不要被神用很多方式责罚了，我们依然还是在应着景象。15节、17节还是讲到这个要管教子女，仗打和责备。如果你管教的好，那么你就有喜乐有安息；管教的不好，这个母亲就会羞愧，放纵的儿子是母亲羞愧。 十八节讲到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所以神必须把意象，有大的意象，大的远景，比如说耶稣再来的，还有小的意象，阶段性的意象，要透过教会要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不会就是随便生活，随意行事，民就放肆，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象的引导。二十五节讲到惧怕人的会陷入网络，依靠耶和华必得安稳，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也好，为主做见证也好，不要有惧怕人的心。如果我们有惧怕人的心，我们一定就会讨好，就会妥协，就会牺牲神或者神的原则。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都要让我们不要去惧怕人。好，约翰福音十二章首先就讲到这个逾越节前六天，耶稣要去到耶路撒冷，要经过伯大尼，又住在他们家了又住在马大他们的家。那这次马大在伺候了，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话。拉撒路他也在这里同坐，而且他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首先讲到玛利亚的这个行为，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是值30两银子，是值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他不仅把这个香膏完全的献给主，他关键还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因为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是极其尊贵的荣耀的，所以他就是说他已经把自己的全人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这个行为就满了膏的香气，所以屋子里不仅是香膏的气息，其实是玛利亚的这种奉献的，在属灵里面，在耶稣看为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香气。你看玛利亚常常受主的表扬哈，他三次出现都是在耶稣脚前，第一次坐在耶稣脚前听到耶稣就表扬他那上好的福分，第二次是拉撒路死他伏在耶稣脚前哭，第三次就是在耶稣死前他伏在耶稣脚前用头发来把香膏抹在主的脚上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心腹的典型的代表，他懂耶稣的心。你看耶稣跟他那些的门徒讲到我要受死十字架，讲了好多次他们都不懂，他们还争论神谁为大，多么伤耶稣的心，唯有玛利亚听懂了，而且玛利亚为了这件事情他就上心了，他知道耶稣的要受死，所以他就用最贵重的来就是这耶稣讲的为我安葬之日用的，所以他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的时间，他真的是用他的行为来回应了主耶稣，真的是夺了新郎的心，所以耶稣屡次来表扬他。所以我们今天做心腹，我们真的是要常常伏在耶稣的脚前听主的话，而且我们的回应要能够满他的心意，夺他的心，这是我们需要向伯大尼的玛利亚学习的。那么这个犹大，我们看到在这里还假惺惺的说他要去周济穷人其实他是一个贼，所以我们真的很惊叹主耶稣他选的这个十二个门徒都跟了他3年半，听他教训，看他的神迹，但是依然这个犹大心里面是如此的败坏，所以人的罪性堕落可以到什么程度，而且耶稣居然也是这么尊重他的自由意志，没有强把他扭过来就是因为人要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负责任，人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内心选择自己的命运，该听的他都听到了，所有的话该听的都听到了，该看见证的看神迹的都看到了，有的人就选择了全然的相信，有的人就选择了做一个叛徒，出卖主，所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犹大真的是这个拉撒路坐在那里他坐在那里不讲话，他就是一个见证，他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但是你看到好些犹太人为了他的缘故就回去信了耶稣，所以做见证的重要性就是见证呈现出来就有人信耶稣。但是呢祭司长商议把这个见证也杀了，把拉撒路也杀掉就是要来毁灭神的这个见证，所以你做见证也是有危险的所以有人你这个见证冒犯了人，你这个见证就是妨碍了人的利益。你看在这个新约里面，在其他的地方也是有说妨碍了那些做偶像的人的这个利益他们就要来杀人，所以做见证为神也是要付代价的。那么下面就是荣耀进圣城，这是主被害的前一个主日，叫做棕榈节主日，也就是受难周就从这一天开始算起了。那耶稣就是骑着驴和这里就是应验了这个撒迦利亚书9章9节，就说你这个王到这里来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就是如经上所记，耶稣在fulfill 这个旧约对他的预言。那么这一次骑着驴，下一次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骑着马，白马，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征战的王，这个时候是受死的谦卑的神的仆人，骑着驴是谦和的。那么16节特别讲了这些事情， 所以圣经里面四福音书经常会有一些插入语或者是后面的话，因为他们写的时候他们都明白了嘛，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就插入说这些事当时门徒不明白，后来得荣耀以后才明白啊，是这样的。那么第24节呢，因为有外邦人来求见耶稣，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名声已经传到外邦了，那么就引来耶稣很重要的一段话语，就是一粒麦子哦，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讲到爱惜你老旧的生命，你一定会丧失生命，所以你把这个老生命、老我的生命丧失掉，才能得到真正的保守你的真的新生命到永生。好，所以这一段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生命破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是要背的啊。那么26节就是讲到服侍他的人要跟从他，而且服侍主的我父必尊重他这个也是是这两天哈，就是发出周牧师的那个见证他也在那是零几年就是做的一个简短的见证，也提到这句话，他也很愿意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我们服侍人神的人也真的是要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服侍神是我们应该做的，是主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们用生命来回应他，无论如何来服侍来倾倒都是理所当然，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们的主竟然来尊重这些愿意服侍他的人，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更要来跟随主，是个跟随，先跟随才能够服侍。好，那到第31节呢，主就说他心里忧愁但是呢他还是要来荣耀神的名，不求自己的意思，那从天上就有声音来兼顾他的这个坚固主的心31节主耶稣讲到这个世界要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也就是我们后面讲的世界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把死亡、罪恶、魔鬼、十字架都这个世界都一并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信他的人也要不仅是受洗的时候，更是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常常的来把这个世界、肉体、魔鬼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还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当他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主那耶稣又讲到一再强调说光因为这其实已经有了半年了，我们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现在已经到逾越节了，所以他一直说要趁着有光在你们中间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所以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那37节这个约翰又记载说虽然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以赛亚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神迹并不能保证人的信主，神迹可以帮助人认识他是神，但是神迹并不能保证人的信主，唯有圣灵把这些事情解开，而且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这些才能够来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来那么下面呢也讲到有一批人就是官长信他，但是呢不承认，怕赶出会堂，因为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在末世将要面临的很多人要面临的考验，就是你是不是要做一个地下的基督徒，可能在平静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隐藏，但是当真的你必须要选择的时候，考验来临的时候，那么你是认主还是不认主这里说后面说得很清楚，你在人面前不认我的，那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你，所以爱人的荣耀最终你一定会失去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两可之间必须要来做一个选择，没有灰色地带，也没有就是兼得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要来爱神的荣耀，不然这个结局是很可怜的，很悲惨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在前面都可以渐渐地看到十字架的影子了，因为耶稣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前面拉撒路是死里复活，耶稣已经讲到复活了，然后前面又讲到我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即将就要为羊舍命了，所以十字架的影子在后面的一周里面就越来越浓重了，整个的这个氛围就从这个神迹奇事宣扬天国的真理到讲十字架的真理，即将要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个救恩了，所以这个下面的大段大段都是耶稣的讲述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祝福我们的今天的读经，阿们。